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你知道这件事太重要了吗？我们的人生，很多人常觉得有没有福音无所谓了，哎呀，福音大概就是你们基督徒老讲福音，我们没有福音又怎么样呢？我们活得比你们好啊，钱赚得比你们多啊，比你们潇洒。但是他唯独忘记一件事，我们的人生需要有一个根基在上面来建造。有两个人对话很有意思，一个是基督徒的神学院的教授，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考古学家。那么考古学家呢，有一次就那考古学家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就跟那个神学家就对谈，他说你们老讲这个上帝啊，神神叨叨的哈，那我现在问你，你知道这块石头的年龄吗？英文叫做 What is the age of the rock？ 你知道这块石头 rock 的age 吗？年龄吗？哇，那些考古学家常常用这个来为难哈。你们讲啊，多少啊？你看这个石头一弄多少亿万年，一弄多。虽然他们的误差常常你注意啊，这种误差其实严格从科学角度，这个误差大到已经不太能够相信，因为他们一差就多少亿万年啊。这种这么大的误差，上上下下两个考古学家出来给你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所以其实都是上华叫做毛姑姑。就是猛叉叉啊，就是其实模模糊糊的了，但是呢，这个他们很得意啊，好像他们知道。结果那个神学家怎么回答？神学家说 ：“Sorry， 我真的不知道。但是 ，But I know what's the age， what's the rock of the age。”他把这句话倒过来，一个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 the age of the rock？ 就这块石头的年龄。”神学家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什么是这个世纪的磐石。因为 age 这个词是在英文是一语双关，也可以讲年龄，也可以讲世纪。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根基呢？什么是一个人的根基呢？这里就告诉你，有了这个信仰，这个叫做不突然的信仰，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建立你人生的根基。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我常常心有戚戚焉，因为我有时候真的回到中国，不要说回去看看我的老同学哈，我在北京也上过学，我在上海也上过学，那在很多地方在国内以前跑过，我看看那些好朋友哈，真的坦白说现在还比较能够坦然的大概不太多了，有的已经出事了，最近有一个又出事了，那因为现在都打老虎嘛，也不算太大，不过中老虎啊什么都打，苍蝇都打，所以呢出事。那有的就一见面惶惶不可终日，这个担心。我就跟大家也讲过，有的就跟我讲说，哎呀，我们这种真的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都像薄熙来，就万一查一下大概也都要出事了。所以就是你就感觉他们好像站立不稳，因为他下面没有那个根基，没有那个 ground。 第二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单是我们的信心不突然，是因为我们可以在上面建造我们的人生。第二样就是第二节提到的，是能够 unstill des Glaubens kommen， 我们可以达到我们信仰的终点。你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一个人是不太可能没有信仰的。基本上就是像我们这样年龄的话，通常就是你会发现有没有信仰，也许你小的时候也有信仰，信仰这个信仰那个啊。我以前最喜欢读那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以为是冶金学方面的书，后来发现不是哈，是这个讲人生信仰，其实他也讲人生信仰。那么好像没有信仰，但是能不能达到这个信仰的终点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你。你现在信的跟你 20年前、30年前，现在一不一样。我绝对可以告诉你，很多人讲说，哦，那个时候啊，这个反正大家都这样嘛，啊，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想起来就觉得有滑稽，真的会这样吗？这里就告诉我们哈，你有了这个信仰，可以帮助你达到信仰的终点。这个叫做我们若靠着持守，就必得救。你注意，一个真的信仰，它一定是帮助你最后可以达到信仰的终点。其实最可怕的就是很多人他不是没有信仰，他说我从小我也立起远大志向啊，我也有我的人生的信仰啊，我的人生价值啊，但他走着走着你就发现他最后走偏了，或者走着他也放弃了，走着他觉得反正就是好像我跟大家讲过，就是基本40你还30你还远大理想啊，40你发愤图强，不过50就基本定向，然后60打打麻将，70拉拉家常，80晒晒太阳，90躺在床上，100挂到墙上啊，就走不下去，你知道这叫做不能够帮你达到你的期望，不能帮你达到你的目的，达到你的目标，这个叫做半途而废。但是这个信仰你能够持守，而且靠着得救，就是帮助你可以进入达到你的真正的人生的目的。这个是真的信仰太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这里可以告诉你，17节说可以让你脱离罪的桎梏，好，罪的桎梏，我想太重要了。有哪一种信仰能够帮助你脱离罪的桎梏呢？我们以前对信仰的认知都是好像那种崇高的、伟大的，都是让我可以哇变得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这好像是老三篇里面啊。我总而言之，就是都希望是让你就变得越来越高尚、高大上啊，越来越好像人生越来越崇高啊。但是最后你发现怎么会倒过来变成哇曾经的这种好像康熙一样，周永康博士来简称康熙嘛，就是突然间就会你很难想象这些本来是想要往上的高大上，怎么突然间就变成这样呢？原来完全走到反面去了呢。这个叫做 Nicht von der Schuld freien， 他们没有办法让自己从罪的桎梏里面解放出来。一个真正的信仰一定能够帮助你从罪的桎梏里面解放出来，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消息啊，这是一个何等大的释放啊。然后呢，一个真正的不突然的相信能够让你有人生真实的指望的 hope 的 Hoffnung， 真正的盼望。刚刚讲为什么人生到最后你会发现叫做没，叫做突然一声叹息，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因为真的，当你觉得没有永生，没有上帝，啥也没有，人生好像电灯开关一关，一片漆黑，啥都没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彻底的 keine Hoffnung， 完全没有希望。所以真的信仰一定停在这里。保罗说基督复活代表什么？好像一棵树，现在我想这个有人去过我们家后面这个有一棵苹果树哈，虽然有时候我们也有点残言欲滴啊，但是知道现在还不太能吃，因为我看到好像已经有一个开始有点发红了，那种叫做什么？就叫做 first fruit， 就是初熟的果子。当你看见第一个出熟的果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后面跟上去会有很多。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跟着他一定从死里复活，这个是真正的 Hoffnung， 真正的盼望。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不突然的信仰？请你注意，他从帮助你建立人生根基到真正开始让你达到这个信仰的终点，到能够在过程里面你不断的经历帮助你从那个罪的桎梏里面解脱出来，以直到最后让你产生了极大荣耀的盼望，整个的过程 Gospel Evangelium 福音，我们信的 并不突然。有一个人在大陆现在也红透半边天啊，这个人呢，这个曾经是武汉大学毕业，差不多他年龄是比我大了很多了，我们俩毕业的时间倒是差不多。我一看，他武大毕业以后呢，这个后来就留校当老师，那么最后这个武大就跟他闹翻了，他现在跑到厦门大学，厦门大学这个人文系在那边做这个老师哈。这个他最近有个演讲哈，其实这个演讲到现在有一年半哈，大概2016年12月在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呢号称是中国的 MIT。大概类似的哈，或者是德国的 TU Berlin 啊，我顺便替我的学校做个广告哈，软广告哈。那么他在那个中科大呢，在那里演讲，他演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这个历史的底牌啊。那他里面特别有一段谈到信仰哈，他说宗教信仰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是对超自然、超世俗的坚定不移的相信。其实这个定义我觉得还是相当准确。我觉得他非常蛮准，虽然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会注意，其实一个真正的学者，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客观的，就是不是那种随便啊，你们都是这个迷信啦，或者就是马上简单否定啊。那么他后面有一些演讲啊，就是讲到为什么，就是这个中国其实没有所谓真正的这个信仰啊。我觉得这段也蛮精辟的啊。呀，笑归笑，我觉得这个易中天教授还是把有些问题一针见血的讲出来哈，我们中华民族是非常实用，好像我们也信奉很多东西，但是他很清楚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跟信奉信念是有差别的哈，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信仰。那么他提到这里说，严格意义上，从宗教信仰的定义上来看，其实也只有犹太教、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比较符合这一个定义哈。因为是独一唯一的神。那当然如果你对宗教比较有了解，或者你对宗教比较有一些研究，你会知道其实这三个所谓三大宗教本身是都有非常共同性的起源。当然在后面的发展当中有一些就是这个像犹太教刚刚提到他们对旧约非常熟悉，但是唯独他们对死里复活非常有疑问。那这个就是刚刚为什么保罗要再三对这些已经认为自己是当了基督徒，但是他们，因为保罗那段圣经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大部分是所谓犹太背景的，跑到了希腊那个地方去，但是他们似乎还是活在旧约的那种的思想里面。那么伊斯兰教哈，虽然大家可能现在很多因为坊间的很多你对它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一些比较负面的看法，不过基本上因为伊斯兰教现在的或者这种原教旨的，实际跟真正的六世纪七世纪那个时候的这个穆斯林伊斯兰教也有了很大的不同。那当然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知道，那个基本上是从以实玛利那边去，他们也接受耶稣，他们甚至也接受，他们认为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先知哈。对于耶稣基督的这个神的这个位格，对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道成肉身，然后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这一段，他们是完全否定。所以在基督论上面，在救赎论上面的这种的偏差，就导致了基督教跟刚刚讲的易中天教授说的，其实世界上严格讲也只有这三种是可以被称为真正叫做信仰的。但是这三种里面，你会发现基督的信仰最独特的就在这里，就是死里复活，这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也是让他跟犹太教、让他跟伊斯兰教、让他跟所有的分别出来的，也是这段圣经保罗要特别特别强调的。因为如果你忘记了这条，或者你稍微有一点模糊，你不承认也好，你无形当中你在否认也好，那么你就信的突然。当你抓住这个核心，我们以前叫做纲举目张，就是当你抓住这个 重要的部分的时候呢，你整个信仰你就建立起来，死里复活。我想这对我们多么重要啊！我们为什么会礼拜天聚在这里，就是我们一同来纪念这位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因为七日的头一日他复活了。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一个真正的 Evangelium， 一个福音。为什么这一个的 doctrine， 这一个的 dogma， 这一个的教义是这么的重要的？这些理由刚刚保罗都已经列出来了，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教义保证了众使徒所传的和今天你我所相信的并不枉然。保罗用这个词突然跟枉然，你知道其实还是有一点分别。突然可能 forgiveness， 就是 你可能是徒劳无功。枉然就是 你弄到后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你什么都没有， 你白费劲啊。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枉然。反过来，如果你抓住了这一个 dogma， 那么传的跟信的都不枉然。这个确定更严重的是，如果你不传这个道，你叫做为神妄作见证，就是你在做假见证。你知道上帝的十条诫命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是不能做假见证。你竟然敢替上帝做假见证，所以你去注意怎么来分别真假信仰，怎么来分别耶和华见证人，分别那个摩门教，分别那个东方闪电，你发现他们基本上就出问题，就出在那个基督论上面。如果这个基督论，那个基督不是神，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非常严重，这个叫做你在做假见证。保罗说我们就变成为神妄作见证。这个教义同时确定什么？确定了基督只能是神的这个位格，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从死里复活。如果基督不是从神来的，他怎么可能胜过死亡？他里面的生命因为是不被死亡拘禁的生命，所以反过来，当他从死里复活，正好就证明他就是神。这个是对基督的这个神性的位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肯定。因为只有神是永生的，这个教义也确保了我们可以脱离罪，免于罪的刑罚。你知道圣经里面其实很多词是法律用语，比如说罪，比如说刑罚，比如说称义，比如说灭亡。你知道这些词其实在法院里面是当然我们最好跟法院远一点，因为我们中国人想法，你一跟法搭上关系大概通常都出事了。但是其实在西方，你知道一个人的生活是离不开法的，因为我们都所谓活在这个法律之下。这些法律用语代表什么？法律里面有一项最危险的，凭什么给你刑罚，就是根据你的罪，定你的罪，给你刑罚。那么罪的最高刑罚是什么呢？大概你毫不犹豫就会讲，就是 death penalty， 死亡。死是罪，在法律的意义上来讲，罪的最高刑罚就是死刑。因为一旦执行死刑，认为你的罪可以彻底的解决，彻底的终止。那么反过来，我们人为什么会死呢？圣经的看法我觉得太奇妙了，其实也是太科学了。人之所以会死，反过来就证明你已经在这个刑罚底下，这个刑罚叫做死刑。每一个人都在死刑底下，不过是看你被缓刑多长时间。可能如果你活到100岁，那也就换句话说，你判了死刑然后缓期100年执行。那么如果有个10岁就走了，那么你判了死刑缓刑10年，那有的出生没过几天就走了，那么判了死刑啊，几天以后就执行。你虽然感觉听上去你不太能接受，但是从法律上 exactly 就是真真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他从死里复活代表什么？ 死刑被废掉，死亡啊，你的毒钩，死亡啊，你的权势在哪里？这种的 power， 这种的死的恐惧，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这个被废掉代表什么？就是刚刚讲的，因为这个信仰可以帮助我们从 shoot， 从 sin， 从罪里面 befrayen， 能够被解放出来。这个信仰，这个教义也确保了我们有了真正的指望。我觉得保罗讲的这句话太妙了。他说：“如果你们不信这个哈，其实你们就比世界上人更可怜。”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哈，我高某日啊，那这好像有点像武汉话了。总而言之，因为我在武汉也待过，所以我对易中天的口音还是能比较熟悉。基本上就是你开什么玩笑啊？那你干嘛不去游山玩水啊？你干嘛这个不去赚钱啊？你干嘛傻傻的坐在这里，这个敬拜干什么呢？这个叫做比世人更可怜，也就世人比你们聪明太多啊！老早就游山玩水去，就基督徒还坐在这里，每个礼拜还在这里哇祷告啊、唱诗啊，这个。但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一个 varlish， 有一个真正的 hoffnung， 真正的。所以其实你反过来可以想想，到底世界上人的指望是什么。最近大概 有一部电影，这个我也收到很多有人 说建议看，可以免费看。我不晓得这免费合不合法，因为好像按理应该买票，不过现在网上到处传，所以我也收到。那这个名称叫做《我不是药神》，好，看过的举下手好吗？没关系，我们不会举报。当然，我想你没看过，你大概也听过，大概那个故事情节你也知道。基本上就是这个叫有个神药，或者这个药呢是一个印度产的啊，那么它没有。它这个其实也有点像山寨品，不过总而言之呢，这个药很便宜。那中国一大堆的病人啊，就后来找到一个人做代购，他就专门到印度那边代购了那个药进来，很便宜。所以呢，这个很多人获救，因为这个药效产品比国产的比就是中国进口的那个价格差的天差地别。所以呢，最后这个人被大家叫做药神。当然呢，后来这个树大就招风啊，很快就被抓起来啊，判刑啊。实际这个电影是有一个原型啊，原型这人叫陆勇啊。后来呢，因为名分太大，民意大家就觉得说啊，后来中国的法你知道弹性也蛮大的。那么后来一看这个怕激起民愤，后来就把他就算了，撤销了，也不起诉。那你从这个电影里面其实看见人真正的指望在哪里？因为刚刚保罗用了一个词，我们如果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世人更可怜。换叫做世人有一个指望，这个叫做今生的指望。这个指望是什么？就是谁能救我们脱离疾病和死亡。你同意吗？你发现这个指望是不管你是所谓庙堂之上，还是你是一介平民，每一个人大概这个指望都是一样。因为第一，每个人都会生病，所谓生老病死，然后呢，一病以后呢，哇，真是觉得痛苦啊！然后呢，谁能救我啊？有什么药啊？这个药拿来，管它真的假的，只要吃了有效就好。那么因为天价啊，买不起呢，就只有等死。那么现在这个，所以这个电影里面，最后你会发现，它好像围绕这些问题提哈。第一个，这个药被大家叫做神药，格列宁。那么，怎么跟列宁有点像啊？格列宁，然后呢，这个电影里面，这个陆勇呢就弄了一个电影的名字叫陈勇，被大家称为药神。那么后来呢，因为国家这个事情也震动了，中国现在从大概五月份开始，就是对进口药要开始有这个 policy， 有这个政策叫做零关税，因为也承认这个关税太高的话呢，这个一般老百姓买不起。那么当然也触动了中国现在国产药说要继续研制，怎么能够让印度超过中国呢？这个按理来说我们应该是 比他们要强啊，怎么可能呢？所以总而言之的，这些你都可以看作是人的指望。当然有的人可能也等不了那么久，如果这个药再不给他，可能他没几天。其实世人的指望真的就是圣经讲，这叫做今生的指望，就是你在短短这个几万天的日子，你已经发现有两件事，第一个叫疾病，第二个叫死亡，这两个东西是连带在一起的，它好像悬在你头上一把剑吞噬你，你就巴不得赶快赶快我能够脱离啊。所以这个电影出来，其实当然最后是这个制片人哈，这个很多徐峥啊什么，就这些人赚大钱啊。因为一方面有人说去电影院看真的一片哭声，泣不成声。那么有的说他创一个记录哈，在24小时之内哈，大概20小时半哈，就票房就突破了3亿人民币大关。那总投资其实才1亿哈，大概现在有人说上看40亿哈，所以那利润非常高哈，人家一边哭一边掏钱哈，其实这钱你留着买格列宁也可以哈。不，那我想其实这个电影对我们真的带来很大的启发，就是什么叫做今生的指望，就是你如果你有病，你怕死，你都已经不管多少代价，不管合不合法，不管怎么样，你都想要拿到那个药。我请问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忽略 Evangelium， 我们会忽略 The Good Knowledge，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这就是圣经提到的，其实是我们人类很大一个悲剧。以弗所书保罗在谈到上帝的恩和信心之后，他说我们那些当时，也就是说保罗包括他自己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知道四个无关，你注意，第一个与基督无关，第二个以色列国民以外，你知道以色列国民不是指地域性的，是指一个信仰的群体，因为今天我们都被称为我们叫做真正的以色列人，只有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是被称为信仰的群体，其实也蛮有意思。到现在你知道你要入以色列籍啊，其实不是你是不是犹太人啊，当然这也起点作用，基本上是看你进不进入那一个所谓犹太的信仰，这个很有意思哈。那你读这节经文就发现四个无关，第一跟基督无关，第二跟这个国民无关，第三个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跟上帝的恩约无关，第四个是没有指望，没有神。你注意这是连在一起，或者你可以倒过来讲，没有真神你没有指望，这个叫做悲惨人生。就是我们今生的指望就在于啊，某一种神要出来啊，某一种这个我遇到一个贵人啊，啊让我碰到一个好一点老板啊，让我人生赚点钱啊，这个叫做今生的指望。但是你没有真正的 Hoffnung， 没有真正的指望。我们一起念一下这节经文好吗？来，预备，请。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再念一遍好吧，非常重要。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哈利路亚！刚刚我们这首最后一首歌停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就是赞美神，赞美神。我们本来是世无人员，就是跟基督无关，跟以色列国民无关，跟上帝的恩约无关，跟真正的指望无关，那个叫做世无人员。在大陆世无人员就是属于这个要清理了，低端人口了等等，总而言之世无啥都没有。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一件事让我们突然间可以从世无人员变成什么都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我们不再是在亚当和夏娃里面的旧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谈到这里，你会发现保罗非常激动，他一定要把那个见证讲出来。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几节经文里面，保罗再一次把自己的见证讲，我过去是逼迫神教会的，我根本不能，我在使徒里面我算是最小的， 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啊。我们现在很多小组都在读这本书，叫做《人如何改变》。这段圣经再次告诉我们，只有一件事能够改变我们，就是 Evangelium， 上帝的福音。这个福音改变了我们，而且这个福音为什么说是不突然的呢？因为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使我们有能力做见证。保罗说，我其实比其他人格外劳苦，真的，他那个时候到处跑啊，不像现在有飞机啊， 有汽车啊，有铁路啊，他就这样飘来飘去，到处跑。他说，但是没有关系，其实也不是我，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而且他接着讲，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就是我们所传的，你们竟然会信。不是这样吗？你不觉得奇怪吗？今天我们在座大部分是基督徒，你有没有想过，我自己有时候常常觉得奇怪，我过去是这样觉得，我父母他们简直可笑，怎么可能为这个信仰。我爸爸做了10年的这个劳改农场，我当时觉得哇，真是这个脑子瓦特了，大概头出问题了，怎么会骗你这样。但是当我自己信的时候， 你不觉得吗？这个叫什么？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人。因为神的恩不突然。我想最后让我们的思想停留一下，这些图片你也不会陌生，因为就发生在10天以前。47位我们的同胞在泰国最漂亮的那个地方叫做普吉岛，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在大海里面翻覆，47条生命就被怒海所吞噬。我们非常的沉痛，都是我们的同胞。当那个船在倾覆的时候，你发现人们唯一的要什么呢？真义在哪里？救生厅在哪里？谁能救我们脱离那死亡呢？我想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结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真正的指望在哪里？主啊，我还等候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这些使徒们，他们会见证说，我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居在指望当中，指望当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的圣者就指到那位耶稣基督。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